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娱乐资讯夜笙歌，七天不停为你播。
2012年保险涨，福利却又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区域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至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1/10的亚太裔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000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2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1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2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再度夕阳红节目。从晨光到夕阳，
一生从幼童到老年，
他们就是默默为子孙操劳的父母，
他们就是邻家的公公婆婆爷爷奶奶，
他们是普通的人过着普通的生活，
然而他们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往事，也有着属于自己的异国情结。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世界，来欣赏他们夕阳人生的光彩。请锁定每周一上午10点，平雅为您制作主持的中老年特别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呢是2月6号的星期一，时间呀、过得很快，转眼呢就到了2月份了。今天呢也是阴历的正月15的元宵节，很高兴在这个传统的节日之际呢，迎来了湾区新城中文电台每周一的再度夕阳红节目。再度夕阳红呢是一个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特别节目，希望您喜欢。我呢是这个栏目的主持人平雅。在上周一节目中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如何处理婆媳关系的话题。节目之后呢，有一位朱女士联系到我，讲述了她目前的苦恼，也希望大家能够帮她出出主意，来解决她和儿媳之间的矛盾。所以我也想通过广播这个平台，请听众朋友发扬守望相助的精神，集思广益，给我们在湾区生活有需要帮助的朋友一些精神上的安慰 实质性的帮助。我呢，先简单叙述一下朱女士反映的情况。朱女士呢，有一儿一女，都是生长在美国。儿子的中文水平有限，前不久呢，娶了一个台湾女孩子做老婆。大概女孩子婚前呢，在父母家里也是备受宠爱，呵护有加。女孩子父母呢，是一百个不舍，总觉得孩子会受委屈，对婆家呢也很不信任。婚礼那天，以各种借口，也没有让婆婆能够准时的参加婚礼。等婆婆到达了现场的时候，已经是曲终人散了，使得朱女士很伤心和生气。她想，辛辛苦苦一手带大的儿子，也不能完全体会母亲的心情。由于儿子的中文有限，有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理解婆媳之间用中文的争吵。婆媳关系也是日益恶化。母亲又看到自己的儿子每日除了工作以外，还要承担所有的家务，心中对儿媳的不满呢，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位朱女士现在真的是很不开心，她想寻求帮助和指点。那么那天呢，我给他的建议呢是：第一，需要时间；第二呢，需要空间；第三，需要沟通。我也希望今天听众朋友们能够给出更好的建议，使得这位朱女士能够尽快的开心起来，改善婆媳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也会开放热线电话，请您呢提供好的建议。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打电台的电话18888898890，18888898890，我会把大家的建议告诉朱女士。还是那句话，守望相助。我们的社区呢就是个大家庭，大家携手一起在这个第二故乡的美国建立起心灵美丽的家园。说到这里呀，我们要引出今天节目的话题了。为了把这个中老年节目办得生动有特色，每个月呢都将设定一个主题，听众朋友可以根据主题用多种形式与大家分享您在异国他乡的经历和故事，可以把您的经历感受用诗歌、散文、小故事、幽默轻口、相声、广播剧、笑话、原创歌曲等等形式呈现出来。您还可以到我们的直播室来，通过麦克风表演给听众朋友听，我也可以替您朗诵您的作品。总之呢，这是个大众的舞台，尽情地展现您的风采。这说了半天了，听众朋友一定想要问我，今天节目的话题到底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二月份的主题是幸福密码，所以在进入二月份的第一次节目里，请到了一位原来中国大陆的著名学者，也是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的主编、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刘在富先生，谈谈他对于幸福的理解。刘在富先生呢，是1989年漂流到海外的，曾经在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卑诗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台湾中央大学、东海大学等等院校担任过客座教授、讲座教授和访问学者，著作呢也是非常的多，比如说《鲁迅美学思想论稿》、《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告别革命》、《传统与中国人》、《红楼梦物》、《独语天涯》、人论25种、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读沧海等等。有的人呢称他是左手写学术论文，右手写生活散文。 那么呢，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呢有一段关于跟他的电话连线的一段录音，是访问他的一段录音。他呢会在那段录音里谈一谈他对幸福的理解。那刘在富先生呢，他呢是出生于1941年，那个今年呢应该也算是我们夕阳红的年龄了。所以我们呢会听一听他呢对于到了美国以后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呢他来了以后呢到海外以后也是很不容易，因为呢首先语言不通，所以呢要过语言关。所以呢他把来到异乡的这种生活呢称为是第二人生。他呢也说到了第二人生，到了另外一个国家以后呢开始学说话，那就是学外语。那呢也开始学走路，就是学开车。那还记得我有一次呢去科罗拉多，他呢当时是住在科罗拉多的那个 Boulder 那个地方。然后呢他呢那个时候是刚刚学会开车不久，当时呢就是送我到飞机场去。在路上呢真的我看他呢是蛮紧张的，那个开车尽管那个在那个地方呢没有那么多的车和人，但是呢总是感觉呢当时我看他呢也是蛮有意思，就觉得一个做学问的人他能够就是说还能够去学习开车，对他来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对，然后呢那个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然后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一听刘先生的话。
各位家长，您会因为孩子放学后无人接送、无人辅导功课而困扰吗？您会因为周末奔波于孩子的各种兴趣班而疲倦吗？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 650-548-9988。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10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官圈星辰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据雷拿利李维。请问卖房子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雇佣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做一个市场的分析，设立合理的房价。第二，开始做一些房屋的检查。第三，经纪需具有雄厚的资源及有效的推销管道。
请咨询九连两力650-857-100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平雅。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谈谈幸福。接下来呢就请听我与著名学者刘在富先生的一段电话访谈录音。
那首先一个问题呢就是您作为一个著名学者是如何来理解幸福的真谛，是怎么样去寻找到自己的幸福？
所以幸福这个题目很大，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幸福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对幸福的一种理解。 可以说世界上这么多人，每一个人都应该都有自己的幸福观，但幸福观是很不相同的。但在我的心目中呢，就是幸福呢有两种，一种是追求世俗的幸福，一种是追求精神的幸福。中世纪有一个哲学家，就是宗教哲学家伍斯林，他写过一部忏悔录，那么他呢写过一本书叫做上帝之城，那么他 把上帝之城分成两种城，一种叫做世俗之城，一种叫精神之城。人类呢有两种追求对幸福，一种是世俗的幸福，一种是精神的幸福，有这两种追求。世俗的追求呢，2000多年前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发出警告说，你追求世俗的幸福啊要小心啊，否则你就会把这种世俗之城啊变成什么，变成一种猪的城邦，就人呢会变成猪。啊，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如果以为啊是你吃饱喝足了啊就是幸福，那就是你会变成猪的城邦啊，所以人是很危险的。那么现在实际上很多人呢恰恰的是满足于说，我呢能够过好日子，能够吃饱喝足，生活在猪的城邦里面，你不自知，自己不了解啊。所以呢那个哲学家要告诉这些说，你不要满足于一种吃饱喝足以为这是幸福，
对
啊，这样你就生活在猪的城邦里面了，你都不懂啊。但是生活里面呢还有另外一种，它虽然不是追求那吃饱喝足，它也有一些精神，可是在世俗之城里面往往追求三个东西，一个是追求权力，一个是追求财富，一个是追求功名啊。在世俗之城里面呢，这三个要素就是很多人追求这个东西啊，但追求这个东西要适可而止，否则就变成一种就追求财富、追求权力、追求功名一种野心啊，一种妄念。这个东西呢，也会造成很多灾难的啊。他们以为是这样在追求这东西、追求幸福，最后带来很多不幸。那么现在你看，我们看到很多帝王啊，很多亿万富翁，最后他不幸的命运很多的。但是像我这么一个人呢，做一个学者，做一个思想者，其实我最主要的我是追求一种精神之城里面的幸福。精神之城里面的幸福呢，就像庄子所说的叫自乐，自就是那个至高无上的自了，自乐就最高的快乐，也就是幸福。这个东西他说是在精神的价值创造中才有的。那么在这个精神之当中呢，这种追求这种幸福是追求另外三个因素，它不是追求权力，不是追求功名，不是追求财富，而是追求什么呢？是追求真理，追求这个理想，追求光明。那么像我们生活在精神之城当中，就要追求这个东西。那么追求的东西它是无止境的，你要不断读书，不断思考，不断创造。所以我很喜欢呢，那个法国的在17世纪的有一个思想家叫巴斯卡啊，我们有翻译成帕尔斯卡啊，他写过一本随想录，也有人翻译成思想录。那么他原来是个科学家，但是他也兼思想家，他很会思想。他说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只有三种人，第一种人是追求上帝而找到上帝的人啊，第二种人是追求上帝而找不到上帝的人，第三种人呢是找不到上帝而不追求上帝的人。那么他认为第一种人呢，那才是真正有幸福，追求上帝找到上帝的人。那么这个对于这个有神论者啊，特别基督教徒，我想这个三句话，这三种人很合适他们。他们若追求上帝而找到上帝，那就很幸福了。那追求上帝呢，找不到上帝，当然就不够幸福。更不懂得寻找，那就是愚蠢的。但是我并不是教徒，但我应该可以把这个上帝改成什么呢？就改成真理，改成理想，还改成光明。那么我说，什么叫幸福？这就是找到了上帝，找到了真理啊，寻找真理，而且找到了真理。寻找光明而找到了光明，寻找理想而找到理想，这就是幸福，这是生活在精神之城里面的人。但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一生当中都在寻找真理，而且应该是找到了部分真理。我一辈子都在寻找理想，也找到部分理想。我一辈子都在寻找光明，但也找到了部分光明。我先这样概说一下，你说对吗？
对，我知道你有一本那个散文集叫《读沧海》，
那个独参海散文中呢，有一篇叫做《慈母颂》，那篇散文就是印象蛮深的。谈到呢，就是您的母亲，那也就谈到母爱的问题。
嗯。
那个，所以呢，能不能从那个角度来谈一谈，从母爱如何来看待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爱？
哎，我这个你谈到这个慈母颂，我有点非常高兴。我告诉你一件事哈，在1907年，菲律宾呢，他们国中文学校非常弱。那么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在2009年的春节举行了中文的那个中学的这个朗诵比赛，那很多很多学校参加比赛。那么菲律宾的华人大概有几百万人吧，比赛的那个主持人呢规定他朗诵了一篇，他朗诵刘在富的慈母颂。但我那年特别高兴听到这个消息，最重要不是因为他读我的作品啊，因为我不在乎这些名声了，而是他们呢就在菲律宾另外一个国度里面呢，就那么多的孩子在歌颂我的妈妈，歌颂着慈母，所以我特别的高兴，你知道，我是个孝子啊！我听到这消息，比什么都高兴。他们用那么纯洁的心灵，用那么纯洁的声音，在歌颂我一个逝去的妈妈，去世的妈妈。所以，母亲呢，这个在我的心里，我刻骨铭心的印象那么深。那就是因为呢，母亲给我一种刻骨铭心的爱。我从这爱里面得到很多温馨，很多温暖，很多幸福。你想，我是7岁的时候，我父亲就去世了，我妈妈就守寡。她从27岁守寡到87岁，60年。
嗯，
像这种人啊，是3个世纪才会有的，3个季的上半夜才有，下半夜都很少了。现在可以后再不会有了。所以我称我妈妈是最后的一个道德的痴人，就痴情的痴。
嗯
啊。最后一个道德词，以后不会再产生这种东西了。那么，但是她其实她一辈子呢，把她的人生呢，就献给她的丈夫，然后献给她的儿子，然后接下去献给她的孙子啊。所以我说她是3代人的奴隶呀。
嗯
啊，但是她其实呢，我并不主张说每个人都要像她那样守寡啊，去贞洁这套东西，不是，我并不要通过这个，但是我尊重她。就他其实有一种永恒的一种慈爱，所以他去世的时候呢，我写了一对联啊，写了一个叫做慈母神圣。
嗯，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它有个基督教的背景，很多人都信基督教。
嗯，
所以他的爱的来源呢是属于圣爱，是从上帝给我的爱，我才有爱。但我们中国不一样，我们中国没有像上帝这么一个有人格有意志的神，我们没有啊。我们中国呢也是讲究另外一种爱，这种爱呢首先是亲情之爱啊，然后呢有亲情，接下去呢有世情，就世界的世情啊，就跟社会的交往，还有友情，还有爱情。这几项情呢是靠这种亲情之爱跟朋友之爱啊，社会之爱啊，还有这个恋人之爱，这一套东西呢，其实也带给中国人的一些温暖和幸福。
嗯，
这跟西方是不同的。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怎么评价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对西方这种上帝之爱呢，很多是一种理念啊，当然带有情感跟心灵。但中国文化跟西方文化很大的差别是，西方它是讲合理，中国呢？是讲合情，还要讲合理啊！除了讲合理之外，还要讲合情，所以我们叫合情理。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很大的特点是讲合情。我们中国文化为什么几千年了不会灭亡呢？就是它比较合情理。那么我们的合情理，因为我们先爱我们的母亲，先爱我们的兄弟姐妹啊，先爱我们身边的人啊，然后你才由近及远，再爱社会，叫推己及人，这个是比较有道理的。啊，所以我一直对中国文化，我到现在很喜欢中国文化，然后阐释了中国文化。所以你刚刚提到这个问题，我也是这样，就是说这种亲情啊，其实带给我们很多温暖，我们现在其实也要珍惜。
对啊，刚才听众朋友们听到了这段录音哈，是刘在富先生他对幸福的一个理解。那刘在富先生呢，他呢是一个蛮单纯的人，我认识他呢时间已经很久了。 那他在89年的时候呢，正好是中国那个64哈动乱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的大女儿正好是在北京大学读书，也是在中文系啊。那他当时呢，就是他的大女儿也是在参加了很多学生呢在天安门广场那边静坐示威这么一项活动。那当时他呢，就是也是蛮心疼女儿的，已经在那边熬了很长时间了，所以呢，他当时就是希望呢能够给这些学生这些孩子们送一些吃的东西啊，还有一些物质的东西。当时呢也有很多人呢知道他要去天安门广场，所以呢也托付给他呢，就是说请他把那个钱呢带过去，能够让这些孩子呢能够住上帐篷啊，能够有一个就暂时的一个生活的生存条件，是这样。那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再回来。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经营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 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树苗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 Cupertino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996-3399，网址 iLoveLittleTree.com。
无忧远虑，解你近忧。中午说风水与命理健康，每周四上午11点到11点半 FM92.3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电话408-773-1556 408-773-1556，或见网页 www.wilsonsung.com wilsonsun.com。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这里是新城中文电台再度夕阳红节目，我呢是平雅。刚才呢您听到的是著名学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在富，他呢谈幸福的录音访谈片段。接下来呢就请听我朗诵他写的散文《慈母颂》里的两段。为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妈妈，你把头发熬白了。翻开你年轻时的照片，你是那么秀丽端庄，你微笑着，多么像蒙娜丽莎，你沉思着，多么像米盖朗奇罗笔下的圣母。可是你老了，为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你付出了诗一样的青春，画一样的美貌，只留得满头雪一样的华发。你苍老了，但你的历史的美并没有逝去，你的现实的美也没有逝去。
想翻阅你往昔的照片，我常常翻阅着你涌动的心灵，永存的慈祥。今天我要高高举起你的名字，像举着故乡的松明点燃的火把，传播你那很少人知道的光明，从家乡那些狭窄的田埂走上眼前这宽广的大道。我一直在寻觅着精神上的维纳斯与海伦，然而直到今天，我最爱的还是你。一切美丽名字中最美的名字就是你，妈妈。你那么傻，年轻轻时就守寡，背负着古老的鬼魂而过着寂寞的生活。我不歌颂你的寂寞，但我要歌颂你在寂寞中的奋斗。生活多么艰难啊！为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你在险峻的崖边上砍柴，在暴风雨下抢收倒伏的稻麦。为了抢救弟弟突来的重病，你在深夜里穿过林深虎吟的山岭。看你现在的手，比树皮还有更多的皱褶。我该怎么感激你，妈妈？该怎么报答你为孩子所做的牺牲？你很不满意我的话，在那棵大榕树下，你是那样认真地对我说，不要这样想，不要老转着恩惠报答这些念头。将来你干出一番事业，也不要说什么牺牲了自己而为别人造福，不要这么说。其实你并没有牺牲，你为他人奋斗的时候也造就了你自己。世上的天堂就在你广阔而热爱他人的心头。我因为爱你们，所以我比你们更幸福，因为你们吸吮的我的乳汁，我才感到自己是个母亲。因为你们在我怀里宛如天使酣睡，我才感到自己置身于圣灵荫庇的教堂之中。没有你们的活泼的生命，哪有我自豪的梦魂。爱者比被爱者更幸福啊，母亲，哲学家似的母亲，很少人认识的平凡的母亲，我记住你的话，记住你这灵魂里流出来的深奥难测的歌声。自从我心底缭绕着深奥的歌声，我便懂得唯有把爱推广到人间，才有灿烂的人生。为他人辛苦，将比他人更加荣幸。一切都是我的本分，一切一切都是我自身所求。说什么有功于他人，我只记得有功于自身，有功于我的自我丰富，有功于我的自我完成。亲爱的母亲，像大地一样慈爱的妈妈，你心灵里的歌声比圣人的教导还刻动我的心弦。因为有你这歌声，我不再傲视他人，我把他人与自身混合为一个美丽的境界，一种自由而纯洁的心魂。
那我也知道您那个这么多年来哈，一直就是保持着自己心灵的那片净土啊，是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因为我自己到海外来以后啊，我觉得我有三个收获，我不后悔我到海外来。那收获第一个，我赢得了一个自由时间，所有时间都属于我自己， 我现在我的时间不要再被行政工作，不要再世俗的交往所隔切，所以自由时间。第二个，我可以自由表述啊，这个表述就我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该说的话我就说，不情愿说的话我就不说啊。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完整的人格，就是我呢在这边人格比较完整，不会像在国内，我会上说一套，会下说一套。而且在这个人面前说一套，在那边的人说一套，我不用了。我那一个很人格的完整，那有这三个的时候，那么现在呢，我过去开始出国以后很害怕孤独，那现在我觉得孤独非常好，我在孤独当中可以进入很深的精神生活，感到一种占有孤独的愉快，也可以说占有孤独的一种幸福。我简化了很多社会的关系，我现在和大自然的关系，甚至重义和社会的关系。那么这样子我可以给天地，以天地独往来，这是庄子的话。所以呢，我就给自己构筑一个象牙之塔啊。所以这个象牙之塔呢，也就是我现在所说生活在自己的精神支撑当中。那么我呢，一直在精神支撑呢，一直往深处一直走，一直走，有一个沉浸的状态啊啊，有一个那个一个面壁的状态。我觉得一个人能够生活在一个很深的精神生活里面，一个沉浸的状态呢，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你如果是老是生活在很浮躁的一种社会的表面呢，你不可能有这个东西。那我是生活在很深的精神生活里面，所以我有可能跟这些伟大的灵魂相逢，我也可以跟荷马，可以跟但丁，可以跟莎士比亚，可以跟康德、托尔斯泰，跟他们对话，就是灵魂的相逢，灵魂的共振，这是非常幸福的。把文学看成我自己的信仰，我呢就是在文学里面找到幸福。而且我对文学说，人类几千年来为什么老是需要文学呢？啊，因为人类是很辛苦的，但我们通过文学艺术呢，就跟你神经去调节，所以人类的神经就不会断裂啊。那么文学为什么能起这个作用呢？就是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人其实是没有自由的。那么你进入文学艺术了，你比如你在看电影，你在看文学、看小说、看散文、看诗歌，你在那个瞬间呢，你就呢达到一种对自由的体验。所以我当时在，我曾经做对幸福做的一个界定，什么是幸福？就是瞬间对自由的体验啊。那么文学艺术就带给人们这样的愉快、幸福，让你在瞬间，在刹那当中，你体验到自由啊。比如说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根本就没有情爱的自由，可是呢，你在看电影，你在文学作品当中，你就感受到一种情爱的自由，你就感到很愉快、很幸福啊，是不是？它是这种东西啊。所以呢，为什么这个《红楼梦》里面像林黛玉啊、贾宝玉他们为什么搞诗社？他知道现实里面没有自由。可是我们在组这个诗社，我们来写诗，在写诗的瞬间，我们就体验到自由，我们就体验到幸福。就是我把我的人生分为第一人生跟第二人生，把1989年的人生呢，就是过去在国内那一段叫第一人生，89年以后就变成第二人生。第二人生呢，就是我有一个人生的一个走向，心灵的一个方向，一个走向呢，跟第一人生很不相同的。因为第一人生的时候，我们会追求一点名声，追求一点荣誉，对不对啊？对，追求这些东西。到第二人生，我完全放掉这些了。那么往这个方向走，叫做反向努力。这个反向努力呢，就是说我们呢，要离那个追求功名啊、追求权力、追求财富啊，越来越远，而且像我们童年时代那种单纯的那种东西靠近。所以呢，我用自己的话来表述说，第一人生呢，我是从无知到有知。啊，就是我本来是无知的，但通过读书，通过写作，通过做学问呢，变成有知。那么现在呢，我现在转过来，反向努力，就是从有知就变成无知。这无知就是不知计较，不知算计，啊，不知呢什么荣华富贵，啊，不知恩恩怨怨，所以这样子心灵很平静，叫反向努力。晚年呢、啊，60岁以后最好有个反向努力。
对啊，我们的那个访谈录音呢就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那我想呢，我还想借刚才的那个话题来说哈，他呢刘在复先生呢是在1989年，就是中国64当时的那个大的环境当中哈，他呢就是因为去到天安门广场 就是给这些学生啊送一些钱呀、食物啊，还有一些物质上的东西，然后呢给予这些学生一些精神上的鼓励。当时呢就是被中共中央呢就是被点名了，点名呢就是认为他是支持学生的，所以这样的那个他也是不得已就在那个时间呢就离开了中国，然后呢就漂流到海外。那也是辗转很多地方，最后终于呢到了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所以呢在这片自由的土地呢，他可以尽情的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写自己想写的东西，说自己想说的话，也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经历。那他呢觉得来到美国以后呢，在这里呢他就是非常愉快，他的心呢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心灵世界。所以呢那个是这样，我也很替他高兴，就是说他能够找到自己的一片自由的土地哈，能够这样尽情的来享受自己的一片这样的一个享受自己的心灵世界。那接下来呢我们呢就先进一段广告哈，那然后呢我们也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89125764 4089125764。那也欢迎听众朋友们呢谈谈您自己的幸福观。
如果您是一个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律师、顾问、经纪等等，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您、信赖您，请联系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全体人员将会全心全意为您服务。如要投放广告或想拥有自己的节目，请联系我们18888898890，或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健保法可负担健保法案，帮助您和家人节省更多辛苦挣来的薪金。举例来说，如果您目前存在一些健康问题，现在可以有资格加入医疗保险。此外，私营医疗保健公司将不得拒绝接收有健康问题的19岁以下青少年。子女们在26岁之前可以一直留在父母雇主提供的保险计划中。另外，65岁以上人士购买知名品牌药物可享受50%折扣，处方仿制药品也可享受优惠。总而言之，这些好处加起来可以大大的节省资金，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棒？今天就了解有关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细信息，今天就上网 weconnect.net 了解可负担健保法案的详情。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连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Juliana Lee 650-857-1000。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精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精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99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的再度夕阳红节目，我是平雅。 那现在呢就进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段时间了。我们呢现在呢也开放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408-912-5764 408-912-5764，欢迎听众朋友呢谈谈您自己的幸福观，看看呢您有什么想法，还有我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谈到朱女士的一些苦恼，如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给我们朱女士呢，您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是408-912-5764 408-912-5764。那同时呢情人节也快要到了，如果呢您想对自己的亲人想说什么祝福的话可以联络我们，那您也可以现在在节目当中呢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8-912-5764，那您也可以在节目之后呢打我们电台的电话是1888-889-8890 1888-889-8890，您可以把您祝福的话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下一期的节目的时间里呢把您的祝福的话献给您的亲人。那接下来呢我再说一说今天我们访谈的主人公呢刘在富先生。他呢是在1941年呢出生于福建省的南安县，然后呢1963年呢毕业于厦门大学的中文系，他当时呢也是厦门大学的一个高材生。说起刘在富先生呢，我认识刘在富呢是在70年代了，大概呢也就是在1976年左右吧。那个时候呢中国大陆正好是连续的一些大的事情，76年的时候呢比如说当时就是粉碎四人帮啊，还有很多的中央领导人去世啊，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很非常的时期。那在那之前呢他是从福建呢就是调到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记得当时呢他在研究所里呢是有一个研究室是专门研究鲁迅的，那当时呢他就是这个研究室的主要的负责人，当时就是研究鲁迅的一些著作。那个时候呢就是从他嘴里哈听到最多的呢就是鲁迅这个名字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当时还是个小女孩了，他呢每天呢都和我的父亲呢就是在探讨人生的哲理。后来呢我记得他就是不久呢他的全家就是后来他的妻子呀，他的母亲，还有当时呢他的妻子正好是在怀孕当中怀他的第二个女儿，然后呢还有他们的大女儿，当时大女儿也不大，大概也就几岁，然后呢大女儿叫刘建梅，他们呢就全家举家呢搬迁到了北京。那个时候呢在北京居住条件很不好，就是所以当时他们家呢就是全家三代同堂就住在那个社会科学院那个大院的那个8号楼里哈，当时只有一个12平方米的房子，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那个时候我想啊因为他的母亲呢年纪也比较大，当时要照顾他的那个妻子，然后呢还有女儿，我记得当时他的弟弟的孩子呢当时有一个女儿呢也借住在他们那边，那真的是12平米的小房子住这么多人，当时真的是很困难。所幸呢那个时候呢我和我的父亲呢就是在那个楼里呢也同样住在那个楼里哈，那当时呢我父亲呢是经济研究所的，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是我父亲的我们的居住条件呢相对来说要好很多，所以当时我们是住的两个房间，然后所以这样呢他就刘在富先生呢就是他的女儿呢也经常就是跟我呢就是同住，因为真的他们家里头也住不下，所以呢就来到我们家里跟我同住一个床吧应该是。那当时刘在富先生呢也就是借用我们家的一间房间呢就是开始了他最早期的一些写作。那 当时呢真的是也可以说在我们那个家里呢写了不少的早期作品，比如说有很多关于研究鲁迅方面的学术方面的一些著作呢都是那个时候写下来的。当时他也是一个很性情中的一个人哈，他就是当时有很多的感情想抒发，所以呢同时呢他就开始写散文。我记得那时候他就是经常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去骑自行车然后呢外出，有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家里跟我父亲谈话，谈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父亲呢就是说一说，但是呢在他脑子里马上就能变成一个很美妙的散文诗或者是什么美妙的句子。然后他说他很多的想法都是在一边骑自行车的当中一边就把这个句子呢组成起来，然后呢把这个思想贯穿进去，就成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散文诗。所以他的散文诗真的是我觉得很美，他的美那个句子哈，而且有的时候我经常在想，我说他的脑子是怎么长的呢？我怎么就想不出来这么美好的句子？当时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时候的很多记忆哈，那个现在还历历在目了。后来他来到美国以后呢，出国以后我们也在见过面，我也去访问过他，到了他住的那个科罗拉多的那边啊，所以那边呢他的房子真的是很安静，然后他也每天去除草啊，他们的院子还不小，那个草呢也不少，所以呢他就买了一个除草的那个小车。然后开着小车呢就在后面院子里头自己开，然后非常的享受那个过程。然后他在那边呢就是觉得自己的心很静，然后写了，真的是出国以后写了非常多的书。当时他有一本书叫漫步高原，那个时候呢他就其中有一段蛮有名的话哈，就是说他说他幼年的时候呢失去父亲之后，我常独自的仰望星空，觉得远走的父亲在天上，留下的母亲在地上。于是呢，我一面向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在贴近大地母亲时获得力量，一面呢又向影片《Lion King》中的小狮子王在思索天空贴近父亲时获得的力量。这种双重的源泉呢，使我无法躲藏在象牙塔之中，注定呢是要拥抱社会，关心民魔，又使得我呢喜欢倾听天籁，喜欢梦想、冥想、玄想和心灵的飞升，无法呢像动物那样在名利的沙滩里爬行啊。这个呢就是他在漫步高原呢当中一段很精辟的一段语言。那好，那关于刘在富先生呢，我也想就先说到这里。他真的是给我的一些帮助也很多。其实我在很多文学艺术方面后来的喜爱哈，也跟当初呢就是跟他的一段交往和接触呢是分不开的，所以当时受了他很多的影响，也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一些品质，还有呢就是他那个对于学术方面的一种执着吧，对于那个文学的一种执着。好吧，那我们现在呢就先刘在富先生的事情呢我们先说到这里。那接下来呢我要给老年朋友们提供两个信息。一个呢就是我们在上周三的中午时间呢，我们有专门专题访问过亚太社区中心的李静婷小姐 Selina Lee。她呢就是亚太社区中心，就是为低收入家庭呢和长者提供免费报税服务的一个行政主任。那他呢是那个中心的主任，他当时呢就谈到了有很多人呢是符合这种免费报税服务的，所以我也希望老年人呢就是如果你没有自己没有能力去报税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要寻求这些服务，那么这个亚太社区中心呢 提供了这么一项非常好的服务，它是免费的报税服务。那哪些人符合这种服务呢？一种呢就是你在那个2011年度的个人或者家庭的总收入呢是低于50,000元的。那还有一种呢是国内外没有房地产租金收入的，还有就是没有股票或者其他的投资收入的，这样的人呢是可以享受这种免费的报税服务的。那你们呢也可以是他一般开放的时间是2012年的1月28号到2012年的4月8号的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下午。那星期六呢是下午的1点到6点，星期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6点。他们的地址呢是在2442Bayshore Boulevard San Francisco CA94134， 他们的电话是415-587-2689。那么还有一个信息呢就是3月10号有一个老人公寓呢是开放，他们抽签是上午9点到中午12点，您可以带上您的 ID， 他那个公寓的名字就是人生花园，就是 Life's Garden， 地址呢是450 Old San Francisco Road Sunnyvale CA94086， 电话是408-245-543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您说再见了，谢谢您的收听，也祝您元宵节快乐，下周一上午10点我们空中再会。